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都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也特别祈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啊，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是你的儿女都得到属灵的福祉，也特别是让我们能够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使你得到至高的荣耀。主，我们就祈求你与每一个你的儿女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翻到新约马可福音十四章，翻到以后呢，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六。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祷告。主啊，这是你的话语，就求你今天借着圣灵，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领受你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为我们所设立的圣餐。主，也让我们更加的借着这个你赐给我们话语的学习，更加的认识你给我们设立的圣礼这样一个巨大的福分。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与特别是洁净孩子，让孩子所传讲的，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认识你，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上个主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通过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共享最后逾越节的晚餐，给弟兄姊妹讲解了三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就是旧约逾越节的意义和主耶稣的连接关系，就是说旧约逾越节和主耶稣的关系。我们知道旧约逾越节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也讲了主耶稣为门徒们预备逾越节晚餐，他是那个逾越节晚餐的主人。我们最后也讲了逾越节羔羊最后的晚宴对我们的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这以上讲的这一切对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上一次讲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为着今天讲到的内容做铺垫。因此我们知道今天讲到的内容也是非常的重要，它就是在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主耶稣亲自的为我们设立了圣餐。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啊，主耶稣设立圣餐啊，就是 The Institu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啊。那么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给弟兄姊妹讲解。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亲自设立了圣餐。第二个，我们要看圣餐中的饼和酒所表征的重要意义。第三个，我们要看圣餐对基督徒的 重要意义啊，就是对基督徒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亲自设立了圣餐啊，圣餐。首先我们要来思考主耶稣为什么要设立圣餐啊，为什么要设立圣餐。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牧师在圣餐之前啊，就是在领受圣餐之前，都要讲解圣餐的意义。那么牧师一般都要引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经文来分享什么是圣餐。最经典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往下，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强调说，他所传给哥林多教会的，就是说他传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圣餐，原来是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啊，就是说他传给他们的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也就是说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而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是从主那里来的 original， 是主耶稣那个 institute， 所以这点很重要。圣餐我们知道被称为教会的圣礼啊，在我们这个改革宗教会里，我们知道两大圣礼，一个圣礼就是圣餐，还有一个就是洗礼啊，很重要。那么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间，就是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的那一天晚上啊，我们之前强调了很多，在上次的讲道中强调很多，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间就是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的那天晚上，就是逾越节的预备日，就是那个过逾越节预备日宰杀羔羊的那个日子。这就是主耶稣最后与门徒共享逾越节晚餐的那个日子，就是主耶稣在被捕被杀之前，主耶稣知道他要离开门徒了，主耶稣就亲自设立了圣餐。主耶稣设立圣餐是为着跟随他的门徒们，或者说是那些信靠主耶稣的门徒们，为他们设立的。我们再说主耶稣为什么要为门徒，为我们啊，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信靠他的人设立圣餐呢？或者说设立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教会的新领改革宗信仰，就是我们所尊崇的新领信仰告白二十九章，他在圣餐中为我们总结的十分的清楚啊。二十九章在论到圣餐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了他的体与血的圣礼，称为圣餐啊，就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用他的体和血设立的圣礼被称为圣餐，而且呢要让他的教会遵守 直到世界的末了。继续说到，这圣餐是为永远纪念他自己的舍命之死。圣餐是为要纪念主耶稣的舍命之死，然后呢，还要保证将其中的恩惠赐给真信徒，叫他们在他里面有属灵的滋养和生长，并使他们继续向他尽当尽的本分。这圣餐又是在基督肢体里信徒和他交通，也彼此交通的联络和保障。所以这个是写的非常的完全，我们今天也会借着讲道啊，一点点来跟弟兄们分享。在信仰告白里，首先告诉我们什么是圣餐啊，还有圣餐设立的时间，还有讲到圣餐的性质，就是时间，就是我们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然后用他的体和血设立的一个圣礼啊，它是一个圣礼，被称为圣餐。所以呢，圣餐的定义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用他的体和血设立的圣礼被称为圣餐。时间就是被卖的那一夜，它的性质，圣餐就是一个圣礼啊 ，Holy Sacrament。信仰告白对主耶稣设立圣餐进行全面的、高度概括性的总结，都是出于圣经真理的启示。它是为了我们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圣餐设立的重要的意义啊，所以它不是自己想的，是从圣经中来的，这来帮助我们学习啊，更好的认识圣餐。我们来看主耶稣设立圣餐的第一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着纪念主，纪念主的舍命之死。啊，圣餐的第一个目的是要纪念主为我们的舍命之死。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圣餐中所强调的，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保罗说：“祝谢了，就拨开。”啊，这是保罗在讲到当时的那个情形啊，讲到主耶稣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是为的啊，为的是纪念我。这是这个那个讲到这个圣餐的时候，出埃及后的以色列民，每逢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家里的主人啊，通常是父亲，要给家人，特别是下一代，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讲述当年上帝记着逾越节羔羊的被杀和那个涂在门楣上的那个羔羊的血的这个真相，这个 sign symbol， 让他们纪念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那个大能的作为。所以在每逢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那个家里的主人就是父亲，他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当，就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就是父亲主持这个圣礼的时候啊，父亲主持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孩子要问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要给他们这样的解释啊，就是在讲述上帝当年借着逾越节这个羔羊的被杀，涂在那个门楣上羔羊的血，是怎么样拯救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大能的作为。同样的，主耶稣作为逾越节晚餐的主人，他要跟新约的门徒们讲述逾越节救赎的故事，但是这一次 他是那个逾越节的，他是逾越节里的那个上帝真正的那个无瑕疵的那个羔羊，他是那个逾越节真正的羔羊，他要被杀，他要献祭，他要除去我们的罪孽，他是那个除罪的羔羊，就是他替我们舍命，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为奴之地啊！当年是脱离，让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今天是要让我们脱离罪恶死亡为奴之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舍命流血，一次献上为祭，就除去了我们的罪。当主耶稣在设立圣餐时说，这是为着纪念我的死，意思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要让我们牢记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舍命流血，一次的献祭就除去了我们的罪孽，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和死亡，这就是救恩。因此圣餐就像一个真相啊，一个 sign， 一个记号，它是为了纪念表征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带来这个一次性完全的这个救赎啊。所以当我们在圣餐中这个真相记号，就表明说主耶稣当时是那个一次性的献上，就把我们给救赎了。主耶稣一次的献祭就成就了救恩啊，这点很重要。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啊，这个对圣餐的错误的这个认知，他们的这个弥撒啊，也就是他们的圣餐，在他们的弥撒中，他们错误的认为，他们每一次啊，在他们每一次的弥撒领弥撒中，都是基督再次的献祭啊，都是基督再次的献祭。也就是在他们完全错误的认知中，好像基督一次性的献祭并不是完全的啊，所以基督就要像旧约的祭司一样，要不断重复的献祭，所以这是完全错误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就完全成全了，成就了救恩啊，就洁净了我们的罪，他不需要再一次一次的献上。所以这个天主教的弥撒啊，这里是非常的错误的。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根据。圣经希伯来书明确的教导我们说啊，9:28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们。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第10:14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基督一次献上，就使得那些得胜的人得以永远的完全。因此圣经启示的正确的圣餐观，是纪念表征主耶稣那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表征。接着是希伯来书9:24-25这样说，他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到圣所。我们知道在旧约，大祭司每年要带着牛羊的 牛羊的血进到圣所，为以色列民除罪。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牛羊的血断不能除人的罪，只有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才能够除尽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说，天主教的弥撒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成就的献祭，仍旧看作是旧约大祭司的献祭，就如一次一次带着牛羊的血多次的献祭，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主耶稣设立圣餐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让信徒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恩典。什么是救赎的恩典？简单讲就是救恩。主耶稣在我们罪人身上施行的大能的作为，不仅是救恩，还有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大能的作为。也就是说，信徒每一次领受圣餐时，圣餐表征着基督的受死，是要确保将他成就的救恩恩惠给真信徒。就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代表着基督的死，就是要保证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进一步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为要担当代替他所拣选的人受死，拯救那些天父上帝预定拣选的人。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当信徒，当真信徒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就知道说，这是神，我是被拣选的，我是主为了我所受的死拯救了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错误的认为耶稣不是替全人类死啊。阿米念认为耶稣是替全人类所有的人死了啊，为人人死，所以他要拯救所有的人。不是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只是为那个上帝所拣选的那些真正的属神的儿女，为他们受死的。因此，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在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要更加的感恩、思念，这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啊！但是我们却白白的领受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就是要让我们牢记、纪念主把他的救恩赐给了我们，而且在我们身上大能的作为。我们看了这两个重要的目的以后，我们下面来看圣餐中的饼和酒所表征的重要意义。主耶稣设立的圣餐中有两个重要的元素啊，我们说有两个重要的 elements， 一个是饼，一个是酒啊，一个是饼，一个是酒。这是当年上帝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在逾越节所吃的两个重要的食物啊。主耶稣用的也是当时啊以色列民出埃及他们在逾越节吃的两个重要的食物，一个是无酵饼。我们说为什么要用无酵饼呢？我们之前强调过，我们知道逾越节跟除酵节是在一起的。那么除酵节代表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啊，就是从逾越节开始，第一天一直到第七天都要吃无酵饼，要洁净，要除掉人的罪。就是无酵饼就是要除掉人的罪，让人洁净的意思。吃无酵饼就是表征除掉罪啊，无酵饼就代表着圣洁，圣洁。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14章22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 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使用了饼，就是无酵饼啊，就是无酵饼。主耶稣用无酵饼表征代表主无罪的圣洁的身体，就是主耶稣用无酵饼来代表他圣洁无罪的身体。主耶稣作为逾越节晚餐的主人，主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啊，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圣餐中主耶稣用无酵饼表征啊，代表主圣洁无罪的身体。主耶稣拿起饼，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是祝福了，这一点很重要。他拿着饼祝福了，也就是主耶稣的祝福祷告，他首先是向天父献上感谢，第二个是要将圣餐中的福分赐给神的儿女。我们来看，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主耶稣在圣餐中所行的、所说的每一个步骤、过程都非常重要。他要让信徒们啊，要门徒们，或者让我们今天的信徒们都亲自的看见啊，你看见了那个主拿起饼来，而且也耳朵听到了主的那个祝福，而且呢，主耶稣又拨开。那什么是拨开呢？我们听到了那个拨开的声音，就是让我们知道，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和啊担当我们的罪和痛苦，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舍己，为我们的破碎。所以我们可以用眼睛看，我们可以听到啊，可以吃到主的饼，最后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圣餐中每一个重要的元素，无酵饼代表着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让我们每逢吃的时候知道这都是为纪念主的死。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元素，饼。那么第二个圣餐中的重要的元素就是主的杯，或者说是葡萄酒。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中啊，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啊，生产非常好的葡萄，所以他们酿的葡萄酒也是非常好的。那么那个时候的葡萄酒，它不像我们今天的度数很高啊，那是葡萄汁酿造出来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喝的葡萄汁似的。那么主耶稣用这个，他们逾越节接着在23节啊，我们来看经文，他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啊。24节，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在圣餐中，主耶稣把庆祝逾越节犹太人常喝的葡萄酒作为一个真相，来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流出的宝血啊，就是用他们喝的葡萄酒来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所流出的宝血。我们来看，在葡萄汁中，同样的，主耶稣拿起杯，第一个是首先是祝谢了，递给门徒喝，并且解释说，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逾越节羔羊的拯救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在这个拯救的迹象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当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会越过这个家庭。就是羔羊的血象征着上帝的拯救，象征着洁净了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同样的，主耶稣在设立的圣餐中使用的葡萄酒，那个杯代表着主耶稣，他作为那个真正的大祭司啊，那个 High Priest， 成为上帝羔羊，成为上帝的羔羊，为我们献祭，为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他不仅洁净我们的罪，主耶稣还解释说，他的宝血是为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啊，一个新的约 New Covenant。 那么这个约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约啊，这个约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约，而且是一个永恒之约啊， Internal Covenant。 因此圣餐中的杯表征纪念主宝血对我们的洁净和所立的新约啊，所以这个杯它表征着基督的洁净和为我们所立的新约。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做了同样的宣告，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年主耶稣设立圣餐中的杯和饼啊，饼和杯所表征的真理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要一直延续到主来之前为止啊。所以在主耶稣当年设立的圣餐一直在今天的教会中一模一样的重复的延续着，一直要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自己教会的圣餐啊，来理解看看是不是这样，来加深我们的印象。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设立的圣餐有三个重要的步骤啊，三个重要的步骤，一个是拨饼啊，还有这个分杯前的祝福，就是在首先是在拨饼分杯前的祝福，这是一个祝福的祷告，称谢的祷告。第二个是拨饼，第三个是分杯啊，这样三个步骤。那么主耶稣吩咐他的教会设立圣职，按例的牧师来执行圣餐啊，就是代表着来自主的属灵的权柄，就是这个权柄是来自神的。那么牧师要按着主耶稣所设立圣餐的样式来执行。我们看到牧师首先是祝福称谢的祷告，来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和恩典，并且将主的饼和杯分别为圣出来，然后拨饼分杯到每一个信徒的手中，然后弟兄姊妹全体一同的领受主的杯啊，主的饼和杯，那么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啊，为我们舍去了他的身体，流出了他的宝血，赎了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而且为我们立了永恒的新约啊。 救赎我们脱离了罪恶和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没有疫情之前啊，我们教会的这个使用的饼，我们知道都是无酵饼啊，我们都是这个拨开来啊，然后发给弟兄姊妹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符合这个圣经的启示，主耶稣所设立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天主教有很多很错误的观点啊，时间关系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讲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拨饼分杯啊，全体弟兄姊妹整体教会的领受啊，一同的领受，来纪念主的为我们的受死，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流了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给我们立了这样一个新约来喂养我们，这是正确的啊。那么我们谈了圣约中啊，谈了圣餐中的饼和杯两个重要的因素以外，我们下面来看主的圣餐对基督徒的重要意义啊，圣餐对我们基督徒重要的意义。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读过的西敏信仰告白有关圣餐的这个宣告。他说，我们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了他的体与血的圣礼，称为圣餐，要让他的教会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圣餐是为纪念他自己的舍命之死，保证将其中的恩惠赐给真信徒，叫他们在他里面有属灵的滋养和生长，并使他们继续向他尽当尽的本分。这圣餐又是在基督肢体里信徒和他的交通，也彼此交通联络的保障。我们前面讲了主设立圣餐的第一个重要的目的，圣餐是纪念主自己舍命之死，保证将主成就的救恩恩典赐给真信徒，也牢记主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和作为啊，这是我们讲的。那么圣餐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主耶稣承诺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耶稣的再来，或者说直到世界的末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圣餐中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主耶稣在离开我们之时，他设立主的圣餐，一方面是让教会一直如此行啊，是为着纪念主的死和主赐给我们的救恩。另外一方面，所以当我们在圣餐时候看到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啊，为我们所舍的生命，另外一方面，主耶稣知道他离开以后我们会软弱，会跌倒啊，会犯罪，所以主耶稣设立圣餐就是承诺他仍旧真实的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弟兄姊妹可能会说，那主耶稣都受死复活升天了，离开我们了，他怎么样才跟我们真实的同在呢？我们知道符合圣经真理的正统的圣餐观，也是加尔文所倡导的这个圣餐观一个最重要的，叫属灵的同在。属灵的同在就说主耶稣他怎么样跟我们同在呢？就是在圣餐中，主耶稣他与我们在属灵中的联合， 在圣灵中他真实的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强调很多，我们强调那个纪念，纪念只是让我们知道说那个主是一次性为我们完成的那个救恩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恩典的作为。但是圣餐它同样是主耶稣在圣灵中他和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而且是真实的。我们知道这个有几种错误的这个圣餐观，包括天主教的这个是最错误的，就叫圣餐的这个叫话直说啊。他们认为这个饼和杯啊，就是在这个祝福祷告了以后就变成了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啊，化成了啊，或者说同直说，说这个你领受你看见的这个饼和杯就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啊，这是不对的。也有的就是说，哎，这个圣餐就是个表征，就是个纪念，没有别的意义，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圣餐观就是主耶稣在圣灵中他真实的亲自的和我们同在，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圣餐的第三个重要意义，圣餐的第三个重要意义就是更新洁净，喂养滋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喂养滋养我们的属灵生命。主耶稣不仅借着圣餐在圣灵中和我们同在，他来坚固我们，主耶稣还借着圣餐来喂养滋养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么借着主的圣餐就让我们思念啊，思念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救恩，同时也讲到说要让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就是我们要思想自己的罪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洁净我们。我们也借着圣餐中主的话语，在圣灵中和主交通同在，以此来喂养滋养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啊，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这个圣餐中所讲到的11章27到29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省察啊，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时，一个重要尽的本分就是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在圣灵中我们与圣洁的主相通的时候，交通的时候，我们要严格按着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来执行啊，而不是任意而行，玷污主的圣洁。所以在圣餐的时候，牧师都会强调两种人啊，不可以领受主的圣餐啊，就是说两种人不可以领受主的圣餐，就是为着保护圣餐桌的圣洁啊，圣餐桌的圣洁。第一个就是你还没有受洗啊，这个信靠归向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说你还没有受洗，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是非基督徒啊，不能领受。因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还没有认识罪，还没有认识福音，就是说你不能分辨自己的罪，所以不能领受。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福音 是给所有的人啊，让我们到普天下去给所有的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是向所有的人开放，让那些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来悔改归向他。这是主对我们的极大的恩典。但是唯有圣餐，主耶稣是为他的儿女，为基督徒设立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们要祈求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来归向他，认罪悔改归向他，让我们有资格来到他的面前，来一同的领受这种圣餐中的恩典福分。那么第二种情况是，信徒虽然是领餐的会员啊，信徒虽然是领餐的会员，但是正在陷在某种严重的犯罪中。那么在长老团暂时的属灵惩戒中，就是在你的 session， 你的长老对他的这个属灵惩戒，就是停止圣餐中，是不可以领受圣餐的。为什么呢？就是为着保护主圣餐的圣洁。为什么严重处在犯罪中的信徒，接受长老团属灵惩戒中的信徒不能领受圣餐呢？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方面是为着主的圣洁，第二一个方面是为着基督教会肢体的圣洁啊，基督教会肢体的圣洁。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一点，圣餐它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它是一个整个教会一个肢体，所有肢体在一起的一个领受主餐的行为。也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姊妹互为肢体，一起在主里面领受他的圣餐。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有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在分这一个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在统领一个饼一个杯，就是基督的肢体和基督的血流出的宝血。为此严格执行教会属灵的惩戒啊，我们说不仅是这个圣礼啊，那么这个属灵的惩戒也是一个真教会的重要的标志。停止圣餐是很严重的属灵惩戒啊，停止圣餐是很严重的属灵惩戒。但是我们知道属灵的惩戒有两个重要的目的啊，属灵的惩戒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基督肢体的圣洁和教会的圣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停止圣餐属灵惩戒的目的是要责成犯罪的信徒真诚的认罪悔改啊，就说停止圣餐的目的也是要责成他真诚的悔改。那么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标是要挽回这个弟兄姊妹啊，不是要把他打倒，而是要把他挽回。所以惩戒两个重要的目的，一个是维护基督肢体和教会的圣洁，第二一个惩戒是要真诚的挽回那些在犯罪中的啊弟兄姊妹。下面我们来看圣餐的第四个重要意义。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啊纵向的，就是圣餐是主耶稣和基督教会信徒的这个属灵的交通和同在，就是从纵轴上来看，上帝啊，主耶稣基督和 在下的教会的信徒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属灵的同在和交通。就是主耶稣在这样一个交通中，他承诺给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一直要到他的再来。圣经在25节26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们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么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也讲到，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啊，只等到他再来。也就是主耶稣在离开我们之前，他设立主的圣餐，就是要承诺他要在圣灵中一直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主耶稣还承诺到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到了天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喝新的日子，不是在喝这个旧的这个葡萄汁，而是要在天国喝新的。就是主耶稣不仅和我们同在，主耶稣还要承诺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在那个天国中那个永恒中和主耶稣再一次的亲密的团契啊，那个永恒的团契和盼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更深的认识主耶稣设立圣餐的重要意义。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慢啊，你就不会轻慢主的圣餐，而甚至错过主的圣餐。你错过主的圣餐，就像你自己中断了主的圣餐。这不仅是我们失去了主在圣餐中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和给我们属灵的赐福，也是我们在主面前啊最大的亏欠。我们刚才讲了纵向，现在我们来讲横向。就是圣餐它也是教会的信徒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交通联络的保障。我们不仅和主交通，和主的同在，也是互为肢体。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圣餐是一个肢体性，一个群体性，一个共同的啊，一个行为。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同为一个肢体，在基督里，在主的圣餐里面，这个在圣灵中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团契，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鼓励，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主耶稣设立圣餐是主耶稣属灵的智慧和奥秘在圣礼中的彰显，这是主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和奥秘在圣礼中的一个彰显。那么借着祝福啊，借着让我们可以看见的那个饼和杯，在圣灵中真实的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一同的领受，可以来喂养滋养我们的生命。主耶稣也在圣灵中极大的赐福给我们，而且他还要承诺直到他再来的日子，要和我们一起在天国中喝新的日子。这是我们何等大的盼望和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瘟疫、战争、动乱、末后的日子，正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人人都经历的现实，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经历的现实。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启示我们，末后的灾害只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啊！这个末后的灾难会越来的越厉害，越来的越频繁。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中，你得胜得安慰的保障和秘诀是什么呢？ 基督徒教会属灵的秘诀，就是越是在末后的患难中，基督徒教会要越加的来到主的宝座前，来到主耶稣的同在里，来到他这个施恩的圣餐桌前，来领受主耶稣在圣餐中赐给我们丰盛的喂养，在圣灵中坚固我们，在圣约中赐福我们，并带给我们那个天国的那个永恒的盼望和主一同喝馨的那个日子的到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上一次去区会开区会，和主内的弟兄们在一起啊，大家都坐在一起，跟过去一样，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一起领受主的圣餐啊，到了中午的时候又一起的用餐。所以见了他们好久没见的认识的都一起的拥抱，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感动。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在爱里面我们没有什么惧怕的，在基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两年多过去了，我们不能再继续失去与主耶稣在圣餐里面赐给我们丰盛的滋养的福分了。我们也感谢神，感谢上帝，让我们的同工们都有一致的属灵的看见，要求弟兄姊妹回到教会实体的敬拜中来。这是非常好的、正确的、盼望的抉择。我们也不能继续的失去弟兄姊妹肢体之间，作为基督的肢体，我们彼此的这个团契，在基督的身体里真实属灵的这个生活，还有那个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建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正是主耶稣在离开我们之前，他为我们设立主的圣餐这个得到实现和实践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学习，盼望对主的圣礼的认识啊，愿上帝的话语常常的能够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来实践来遵行，也愿上帝来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来祷告，阿们。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离开我们之前亲自的为我们设立了圣餐，你用你的身体，用你的血来表征，设立了这样一个圣礼，要教导教会，教导基督徒一直遵行，直到你再来的日子，就是要在天国和你一起喝馨的那个日子。主，你也在这个圣餐中一直在圣灵中与我们同在，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因为你知道我们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的犯罪，你也借着这个圣餐来坚固我们，来让我们来洁净我们，也让我们在你里面有更大的信心来跟随你、爱你。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这样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也愿我们常常的能够来真的是看为宝贵，而不是轻慢，或者说来失去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